迎收看美国之音二月八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气球事件凸显中国外交政策混乱，习近平的领导力受到质疑，还有美中破冰希望随着气球破灭，对华政策会不会更加难以旋回旋。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美国海军出动军舰、充气艇和无人潜航器展开大面积搜索行动，收集中国气球残片。这个巨大的气球是2月4号被一架美国战斗机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的上空击落。中国气球进入美国上空，让美中关系陷入重大危机。气球事件正逢中国政府面临一个微妙的时刻，也就是中国放弃清零措施后急需走出孤立发展经济。有政治观察人士指出，气球事件显示出中国政府外交缺乏主轴，内部混乱，处理重大问题技术粗劣，更让人质疑习近平的领导力。那习近平的治理能力是否像他标榜的那样运筹帷幄？气球事件反映出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哪些混乱和分析？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和布鲁金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孙韵女士，还有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非常感谢孙主任和王院长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这个王院长，中国外交部说飞艇是属于民用性质，被风吹离了航线。美国呢则坚持说这是一颗侦察气球。您怎么看？这个美国这军方完成打捞残骸后，是不是能够解开这个谜底？
首先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个美国军方打捞的这个遗骸的残骸的话能够看清楚一些究竟，但是我想先带领观众跟听众回溯一下这个事情的过程，就是在几天以前2月1号的话美国发现说这个在Montana 上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的话有一个高空气球，他们认定的是属于中国的这个高空气球在那里盘旋，然后可能是在收集这个情报。那问题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来谈一下那个中国的危机处理。如果说是中美双方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就是说正常的国家友好国家的话，这个时候如果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打个电话跟美方讲说我们有一个民用的这个气象的气球不小心因为天候还有风向的关系飘临到你的这个上空上面，先给你打个招呼。结果没有，结果是美国的军方先发现他有这个不明的企图，然后美国人的话很容易就认为说一个国家的外交部的话是一个对外统一这个发言的一个平台一个窗口，可是在这件事情上的话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所给的这个答复，比如说它是一个民用的这个卫星，然后是做这个气象侦测之用，然后不小心被这个风给吹离了这轨道。显然来讲，对一般的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或一般的这个市井小民来讲，不具有说服力，而且更加的严重的就是说，显现出中国内部的这个决策过程的话，可能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我一般认为说外交部应该是代表一个国家来发言，可是在中共的这个党国体制里面的话，外交部其实是非常地位非常低，而且有时候真的不晓得这个比如说像军方啦，或者说像党啦，或像情报单位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暴露说美国第一个就是整体对中国的这个意图的一个怀疑，第二个话就是对于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党国制度的话里面，特别是习近平到底是有多少的控制能力的话，也开始产生怀疑。
嗯，那孙主任，您怎么看这个美国海军打捞出这个残骸后，能不能发现这颗气球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我觉得打捞起来这个残骸以后进行分析，一定是对这个判断或者说定性是有帮助的。但是这里面的问题是在于，如果这个气球它本身是军民两用的一个目标，那又要怎么来定性？ 就是中方可以说这个气球本身是为了民用的，就是民用或者说气候研究，是以这样的一个目标释放出去的，但是他所搜集的信息确实也有这个军事上的用途。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就是双方可能在接下来会产生矛盾，或者说对于这个气球到底如何来定性，可能那就变成了就是中国说中国的，美国说美国的，然后
又一
双
个
方
新的
都不
争
接受
议
对方
了，
的说法，但是最后的定性就是，那它确实是一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个气球，我觉得最后有可能是落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上面。
那孙主任，这个中国星期一又确认漂浮在拉丁美洲的另一颗气球也是中国的。那台湾呢？上个星期也表示，同样的气球也曾经在台湾出现过2次，还有2020年和2021年，日本东北部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高空气球。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呢，这个星期日本启动了相关的调查。那您怎么看中国有那么多失控的气球飘到人家的上空？就像您说的，如果是民用的，那他就是不小心看到了别人的秘密吗？那中国飞艇，是真的是不小心跑偏了的气象气球，还是有意在挑衅呢？您怎么看？
我觉得说这个所有的气球都是像中国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这个《漂流地球》啊，就是流浪地球，叫《流浪星球》，然后中国就开始传说说啊，我们的这个气球也是一个流浪的气球。我觉得这个说法实在是不太具有说服力啊，就是说你一个流浪，不能所有的这个气球都在流浪，对不对？但我觉得这个确实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涉及到刚才王院长所涉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样一次气球危机，它的原因归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从中国在过去有过这么多先例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来分析的话，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事情中方不是第一次做，那么中方有可能是第一次被捉到，或者说第一次掀起了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轩然大波，或者掀起了这样的一个危机。但是在过去，中方一定是有先例的，而且这些先例是没有遭到一个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种状况，就是中方说：“哎，这个事情我过去一直做啊。”好像做起来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各个国家也没有反推，那么我们也不觉得好像这一次就会产生特别大的一个后果。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指出了一个，就是中美之间或者说是在国际社会对于平流层气球如何来管理，它到底对各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和影响？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缺乏一个国际的规约，或者是就是在国际上是没有一个条约来约束的。那么有了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一个发展，就是大家都开始关注说中国的这个气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在漂流，在游荡，在搜集信息。那么对于各个国家来说，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气球会对我的国家安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中方在成为这个众矢之的以后，我觉得第一就是各国会开始关注，而且去约束中方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就是关于平流层气球到底如何来约束，到底如何来管理，那么到底是由哪个机构，比如说联合国下属的机构，还是说各国需要来通过一个多边的这样的一个条约，我觉得会启动这样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讨论过程。
那据我记得啊，就是有这样一个国际公约，就是说在别的国家领空30公里以内都是属于那个国家的主权。那你超过30公里以外，或者是更高的高度，就属于外太空。那这个就属于这个全球的使用空间了。那这个气球好像是降落到这个30公里。之内了，侵犯了别人的领空了。王院长，您怎么看？
首先，这个国际公约对于这个一个国家的领空到什么地方结束，然后外太空从哪里开始，这个东西并不是界定的这么样的一个完整。那您刚刚提到这个气球的话，这次之所以会被发现，是因为它可以升降。它平常在作业的这个高度的话，是一般的民航机没有办法达到，甚至连战斗机都没有办法达到。而且在美国现有的这个战斗机里面，只有 F-22才能够到它那样的一个高度。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中方肯定是 有雄图大略，而且做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很久。就像刚才孙主任讲的一样，就是说，大国之间的话，彼此之间收集这个情报的话是正常的事情，只是说这一次的话，他是被捉到了。至于说他为什么要下降到这个30公里以内啊，进入这个一个美国的这个领空，那这个是绝对是违背了这个美国的主权。那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这次反应这么强烈。那么他之所以会降落到这样这个高度的话，一般的推测就是说，在 Montana 那边的话，有一些美国很重要的这个军事的资产，比如说它有一些这个核子武器，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飞弹在那里。那这个高空气球比这个卫星来讲，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它是可以在一个同一个地方可以安这个可以停留很久。所以你把这个气球下面的那些 payload，你把它想象成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高价值的这个照相机也好，摄影机也好，它还可以收集很多这种所谓的塔台的那个资讯啊，那些东西的话都是在。这个因为卫星的话，它是绕着这个地球在转的，所以它只能比如说若干时间经过那里一次。可是这个时候，如果要你对某个地方要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收集的话，这个高空气球的话就有比较有价值。可是风险很大，就是这是因为它降到这个高度的话，美国人看到了，而且很明显的认为它是违背了美国的主权。
那王院长，那这一次气球事件中啊，中国政府表现出了这个不可预测性，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关注。中国起初呢是说这个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表示遗憾，但是一个星期后又改为强硬的立场了。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对美方使用武力袭击民用无人飞艇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还保留做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那五角大楼官员2月7号说，在美国击落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后呢，美国国防部长曾经要求有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军通话，但是遭到了中国的拒绝。您怎么看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首先就是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是一个外交危机，那倒不见得是一个军事危机。但是中美两国的话，在2001年这个海南撞击事件之后的话，同意要成立这所谓的热线。那美国人的做法就是，通常碰到有这种比较重大事情的时候，希望能够拿起热线，希望那边的话对方有人来接。可是对方那边没有人来接，那这个就很耐人寻味。到底是他们想把这个当做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呢，还是说，这个中方那边这个对口的人员，比如说像他们的国防部长，可能职位会有所异动，这个话是有这个有待外界来猜测。但是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它之所以演变成一个外交的危机的话，最跟它的这个时机，这时机非常不好有关系。因为众所周知，本来这个中国的话，希望说借由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去北京的这一个访问呢，能够帮助他这个解除因为清零还有因为这个经济的关系，中国其实是在过去3年在外交上呢相当的孤立。那这个契机的话，基本上来讲被这个气球给戳灭。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中美关系也好，或者说是在中国重新回到这个全球事务上来讲呢，都是一个挫折。
那孙主任有分析指出说，习近平主导了10年的好战外交政策后呢，现在呢，曾经是希望要用比较务实的这个态度来开始第三个任期，缓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紧张，要集中精力来处理国内的经济和收拾残局。可是这个气球事件造成了美中关系的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取消了北京之行，让习近平失去了要求美国减压的机会。但有人就怀疑说，中国政府内部协调水平产生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气球事件对于中美关系造成了到底是短期的冲击，还是一个长期的损害，我觉得这个还要有待观察。 因为从2月6号，这个拜登总统他的一个表态来讲，他的这个话是说我们已经向中国清楚地表明我们要采取的这个动作，中美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个气球事件而遭到这个削弱或者说受到影响。那我觉得从这个表态上面看起来，拜登政府总体来讲对华接触或者说寻求中美关系稳定。希望对中美关系能够有护栏，能够有底，这样的一个总体态度是没有发生变化的。而且这次的话，布林肯访华的行程，现在到目前为止说的是并没有说取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是推迟，那推迟到什么时候，现在大伙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说，布林肯的这个中国之行啊，不一定就不会发生。但是，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什么时候会去，然后包括接下来这个中美之间，关于今年领导人的会面啊，比如说在这个 G20，今年在新德里两国领导人会不会会面？然后今年11月份的时候，美国会在旧金山来 host 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那么中国的领导人现在是有意来出席，甚至想要到华盛顿来访问。我觉得这一系列中美之间的互动，现在说就是已经被这个气球事件破坏殆尽啊，我觉得这个结论下的还是有点早的。至于说到就是中国国内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我觉得这一次特别让人能够作为一个联想或者作为一个联系的，实际上是2011年初啊，就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他去访问北京。那么在他和这个中国当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见面的同一天，中国的军方就是试验了他们的这个就是歼20，相当于是中方的这个就是隐形轰炸机，然后。大家现在都知道，就是当时在这个盖茨国防部长同胡锦涛见面的这个过程中间，盖茨国防部长就提出来一个问题，说：“哎，中方你这个时候来试验这个歼20，正好又趁着我在中国访问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是不是有什么政治上的意图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一个重要性？”当时据美方的官员来观察。中方的领导人，包括就是中方的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文官体制的这些，就是非军不穿军装的这些领导人，从胡锦涛开始，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中方领导人对这件事情是知情的，很明显对这件事情就是不知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怎么来解读一个中国国内政治的问题，你可以把它解读为说习近平御下不利。就是下面，习近平现在想的是让布林肯去访华，然后改善中美关系。下面竟然有人在这个敏感的时机来采取这样一个敏感的动作，来破坏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图。那么这个也是，就是美方现在有很多就是中国问题专家所做的一个解释。但是我觉得对中国，可能过去的这个历史相对了解一些的人，比如说2007年的反卫星的这个导弹试验的问题，2011年的这个歼20试验的问题，我觉得更多反映的是中国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政府啊，跟中国军方之间有的时候这个信息它的沟通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中国军方可能觉得，就像我们刚才王院长也说，就像这个气球事件不是第一次啦。他会觉得说，这个过去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的事情，难道这次我有必要向习近平来做一个汇报吗？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平常，或者说并不出奇的一件事情，也不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有什么外交上的重大后果。但是最后反映在中美关系上面，它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反映的更多的是一个中国政府它的就是这个我们说就是军方和这个政府之间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这个政府对于尤其是党，就是最高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层面，对于军方他在一些就是我们说操作层面上的具体细节，到底有多少知情度，然后到底有多少的这个了解？所以这个我觉得实际上也是反映了一个就是一个治理的专业问题。我倒不会把它上升到一个说这个是中国国内有政治阴谋家想在这个时候故意来挖这个给习近平挖一个陷阱，然后让习近平中美关系改善的这个梦想一定要让他成功。我觉得这个判断不太符合目前中国国内政治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在20大以后，习近平可以说是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嘛，就是权倾一时，把所有的位置都拿在自己的手里。在这种政治条件下，中国国内或者说 中国的这个体制之内，很难想象有人会抱着莫大的风险在这个时候去给习近平挖一个陷阱，这个属于政治自杀呀。
嗯，
所以任何就是有，我觉得对中国政治有一个比较基本判断的人都不会下这样一个结论。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昨天也有日本专家跟我提到啊，说这个有可能是叫高级黑低级红，那是故意的，但是又摆出一副就是有人故意这么做，但是又摆出一副对习近平很忠诚，然后这个做的又政治上很有可信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属于外部的揣测。
嗯，那王院长，我不知道您是否也同意这样的看法。有一个更大的质疑是，中国政府部门之间不仅是沟通和协调有问题，还反映出内部在对美的这个战略观念上存在分歧。还有一种推论，像孙主任也提到了，说是中国军方精心策划了这起事件，因为军方呢会从和美国持续加剧这个紧张关系中获益。您的看法呢？
首先就是刚刚孙主任这个对于这个中国党国体制的这个运作的话，有一个很深入的分析哈。但是从外面看起来的话，这个从这件事情所暴露出的这个各部门之间，特别是军民部门之间的不协调的话，确实是非常令人惊讶。因为一般人的话得到的就是说所能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二十大之后，这个习近平这个定于一尊，所有的这个重要的职位的话，都由他来管制。那么就光是讲是他是最重要的这个职位的话，事实上是中央军委会的主席。那虽然说他可能这个军方可能跟他报道过说啊，这个全球的气球侦测的话，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必须要做，而且事实上大国之间都在这样做。可是他或许不知道这个细节，这个细节，但是外界的人的话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困惑，就是说，既然你这个大权独揽，然后所有的这个条条通罗马的路都通到你那里，为什么会对这种这重要的事情的话无法约束这个军方？然后军方如果有人当然各个国家都有这所谓的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啊，就是说可能军方里面也有人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中美关系把它推到一个比较对立的层面的话，这样有助于比如说军方得到更多的注意力和更多的资源，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在以中国跟美国的这个体制来比较的话，照理说应该是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比较更能够约束军方。我倒是有一种看法，当然这个当然是没有经过这个实证的这个的证明，就是说比如说刚孙主任提到这个2010年那个Robert Gates 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选在同一天来让他的这个第一的首这个是这个第一架这个隐形的轰炸机歼二十这个露面。那么在中国人他是熟悉这个所谓36G的这个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把它看得说是一个是半脸黑脸，一个半脸白脸。那么那 Gates 他问说是否这个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的讯息的话，也可以看出来说是不是中国人很懂得这个控制的主场，然后呢要给这个来访的这个的美国宾客哈，给他一个下马威。因为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话都希望能够超英赶美，那习近平讲过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然后他要维持所谓大国的外交，所以他的外交政策的话在很多方面都是希望说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如果你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军方可能扮一个黑脸，然后文官体系扮演一个白脸，那么在让外国来猜的话，说是不是这个事情是黑脸跟白脸没有中间说话的话，反而可以在虚实之间制造中国的优势。
好，感谢王院长和孙主任。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首先这位叫 Wheatman， 他说要区分这个气球能干什么，以及这个规格的气球稍加改造后能干什么。还有一位朋友，他是 Z123， 他说连个气球都控制不住还运筹帷幄，这指习近平。那还有一位朋友123123，他说没有人敢和习近平唱反调的，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这个 领导下出现的这样的情况。那我请那个孙主任您来做一个回应。
啊，我觉得这个都属于就是都属于揣测啦。因为我们在外面看的话，中国政府它要是这样一种我们说不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可能在未来的很多年我们都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具体的结论。就像现在罗伯特盖茨访问北京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12年，我们唯一知道的也就是美方当时在场的这些官员他的一个评价，就是中方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对这件事情明显不知情。那么他是故意不知情，还是说他是确实不知情？那么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啊，当然不同的分析人员会有不同的一个结论。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一点，这一次就是这个事情在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机啊，我们知道说习近平还有就是中方现在是非常迫切的想要同美方能够稳定和改善关系的。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中方或者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故意来做这样的一个举动，我认为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嗯，
那么如果这个确实是他的目的的话，他完全没有必要说在之前为布林肯的这个访华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铺垫跟这个操作，跟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协商。就是从我们智库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的，就是。美方也是非常希望这个布林肯能够成行的，但是发生了这个气球事件以后，由于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观感，由于对这次气球事件定性的一个不确定性，我觉得美方现在选择是推迟布林肯的这次访华之行。那么在政策上面是我们说是比较就是是比较谨慎的。但是从中方来讲，这个到底是彻底的取消了这个布林肯的行程，还是说对中美关系形成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损害？我觉得中方现在还是在做一些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补救的工作。你要是看外交部的他的这个声明的话，很明显就是，哎呀，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把我们的气球都已经打下来了，就是那我们就这件事情就翻篇吧。这个我觉得是很明显中方一个态度。
嗯。好，谢谢孙主任。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 James 他说，习近平不是外人想象的那么蠢，他极其聪明，为了保卫共产党政权，为了维护独裁统治，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必然发生的。不仇美，不战狼，不镇压民主思维，不统一天下，恐怕中国早就乱了。这是体制变革前的症状，内忧外患，30年一大关。还有一位朋友陈教授，他说，间谍气球发生在布林肯访华前，在习极力想和美改善关系，从战狼外交转向魅力外交的关键时刻，习是不希望这种事件在这种时候发生的，说明习近平并不知道中共军方的这件事，习近平还没有完全掌握军队和党内的反对派。20大之后，习的乌龙越来越多了，政策常常烂尾，导致人们对他执政能力的怀疑，这是典型的中共式的内部高级黑。那我想听听王院长，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领导力和判断力到底如何？
首先，我觉得，从一般人的常理来判断的话，这个中共这个在20大之前，也许习近平他为了要能够先得到这个定于一尊，所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这种战狼外交，然后后来变成这个所谓的魅力外交，你可以看出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也跟他这个结束动态清零有关系。那从逻辑上来讲的话，似乎不应该是让这种事情，特别是明知故犯让它发生，他明明知道说在这个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的这个前夕啊，布林肯的访华。如果是有这样一件事情的话，让拜登政府的话，这个没有办法下台，他肯定是要有所反应的。但是也很难讲，就是说习近平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是非常清楚。一方面他可能很希望跟中美改善中美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刚刚讲过了，他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讲过要有东升西降，要大国外交，然后要为全人类这个提供所谓的中国方案。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他在这个中国，他对自己的这个自诩，还有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自诩化，是有相当高的一个期望。所以他可能也希望说，这个能够营造出一个气氛，就是说 这次布林肯到华去访问的话，是美国需要中国比较多。那过去研究过这个中美外交史的人都知道，说这种show me how much you care 这种场景的这个控制的话，是中共对外，特别是对美国的这个外交的一个形态，而且行之有年，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那个可能性给排除掉。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些观众发来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叫刘汉，他说：“请问多高算国家领空？以后是不是可以以危害国家安全就可以打外国在本国上空的间谍卫星？”那这个我们已经提到，就是有这个一定的高度，那卫星是已经在外太空了，这属于这个全人类的资产，所以不能打卫星。那下一位朋友他叫花花兰，他说：“如果像中共官方所宣称的那样，漂浮在美国领空的那个巨大气球是纯粹民用的气象气球，那么中共官方起码应该以礼相待，应该提前通知说这个气球途径的国家政府，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做到的。关键是这个气球进入美国的领空，有意无意的经过了蒙大拿州的美国战略核导弹发射基地，还有数个空军基地，这也太巧合了。这件事本来可以在很友善的气氛下得以解决的，但中共自以为是，近几年不管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已经超过美国，属有意而为之。”那孙主任，您来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这个有意为之，或者说是无意为之，因为你要看美国的这个导弹发射井的话，它也不光是在蒙大拿州，就是说它这个气球在美国的每一个州实际上都是有这种比较敏感的军事设施的，所以你要是说一定说这个导弹故意是去这个蒙大拿州拍照片，你要看美国的军方的话，其实中方现在很强调的一个说法是，那美国的国防部也有出来表示说，这个气球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任何威胁啊。这个也是为什么他在美国大陆本身漂流的时候，就是在到达美国的这个我们说这个 coast， 就是到达海岸线之前，也是为什么美方没有把它击落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也是值得来探讨的，就是关于这个气球它到底的一些技术参照，包括它到底的这个气球的目的。就是说它实际上飞过这个美国的领空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领空到底怎么来定义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它这个在领空的主权高度上限，像王院长刚才我觉得说的非常对的，就是在国际法中间它是没有一个明确规定的，在实际应用中它是说延伸到商用和军用飞机飞行的这个最高高度，那大部分也就是说是也就是这个45,000英尺，大概是大概14公里，就是14,000米。但是协和的这个它的这个飞机的飞行高度是60,000英尺，那就超过了18,000米。所以如果说这个中国气球在它降落下来之前，它本身是在一个领空的高度范围之上在飞行的话，那它到底有没有侵犯这个美国的领空？因为后来它降落下来，我们知道是侵犯了美国的领空，但是它在之前飞行的这个运行的这个高度上面有没有侵犯美国领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下一个定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在领空里面，或者说它一开始是不是在领空的这个区域里面，你就没有办法确定说，哎，它到底有没有侵犯美国领空呢？那也就是说，如果它没有侵犯美国领空的话，那美国有什么样的这个国际法的一个根据去把它打下来呢？然后再加上说，美国国防部确实有这样的表态，确实是等到这个气球飞出了美国的，我们说这个本土，就是到达了它的海岸线以后，这个才把它击落下来。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有很多的细节实际上是值得来深入讨论的。
那近年来美中两国政府减少了接触，导致双方在外交危机事件中更难探测彼此的意图了。那北京现在又重新弥漫着美国要推翻中共的疑心，那这种战略互疑的强化会使得对方双方看对方的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是不怀好意的。那这个两国关系是否已经到达了危机化的程度，王院长？
首先这个国际关系中间的话，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观感啊，这个 mutual perception 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 这近几年来，近四五年以来的话，美中关系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就跟过去四五十年来讲有一个很大改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美国的朝野各界这个政治精英或者是学界的话，普遍就是说开始对于这个奉行了四五十年的这种所谓的交往政策 engagement 有一个反思。另外就是美国的这个精英界也好，或者是这个普罗大众，对于中国的这个观感的话，因为现在冷战结束了，然后中国很多的作为，还有它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俄罗斯这个侵略了乌克兰，然后中国在上面表现的这个很暧昧的这些做法，让美国的一般的这个精英也好，民众也好，就是说逐渐感觉到这个。中国的应该怎么讲？就是说，就是它的实力上升，然后是否有可能会对美国的价值，还有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影响？那没有什么东西是比在自己的领空上面发现一个巨大的气球，然后在军事基地上面的话，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的话，感受更直接、更深刻。所以有人把它形容成是这个叫做是它的心理上的那个作用的话。但是这只是心理上作用，这好感觉好像是一个珍珠港事件，但是这个刚才孙主任讲得很好，就是说中美毕竟是两个最主要的大国，那么他们的执政者的话也非常在很希望说能够把自己的双方的关系能够找到一个停损点，然后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架构。而用了很多的形容词，比如说像护栏啊，或者是探底啊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更应该观察的是说，双方是否有可能这个透过一系列的这种释放的讯号，能够恢复这个就是说要恢复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比如说，2001年这个海南撞击事件的时候，最后在外交上的话，是以当时美国驻华的大使这个普瑞尔这个将军。他写了一封道歉信，上面用了这个"道歉"两个字，apology 用了2次。那我们知道，这个对外交上的话，这个颜面是很重要。那中国人的话也非常注重颜面。那么这次的话，再怎么讲，不管是民用的好，军用的好，军民两用也好，这个中国的气球毕竟侵入了美国的领空，那是中国不对在先，而且我刚刚提过，没有事先通告中国，对不起，没有通告美国，是否？作为一个解套方法，是由这个中国的通过官方的管道，然后来也同样讲这个道歉，讲2次，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化解。
好，非常感谢王院长和孙主任。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孙院主任和王威正院长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美中破冰希望随着气球破灭，美国对华政策有多大的回旋余地？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
是美国之音2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气球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军事或者情报威胁，可是，一艘中国飞艇在美国上空漂浮本身的象征意义，足以让两国关系陷入重大危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无限期地推迟了原定上周末的访华行程。美国总统拜登2月7号在国情咨文演讲时说，就像上个星期那样，如果中国威胁我们的主权，我们将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 中国气球入侵不仅激起了美国两党的愤慨，也让美国民众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挑战近在眼前。那气球事件是否会影响美国理性制定对华政策？美国两党今年拉开总统竞选的序幕，压力下对华政策有多大的回旋余地？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还有一位是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布鲁金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孙韵。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孙韵主任，经历了那么多年不断加深的猜疑和不断发酵的紧张关系，美中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举行了峰会，这是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要上个周末访华的，可是一颗气球使得这个两国关系温和反弹的希望破灭了。那您认为这个气球事件是否强化了中国是美国最大安全威胁这样的认知？
我觉得在美国国内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美国媒体的反应、民众的反应，还有就是我们说从国会的这个反应看起来，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美国这次对中国的反击或者是对回击是不够有力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民意的这样的一种倾向性，跟这个尤其是我们知道美国国会这样的一种政策倾向性，无疑会对拜登政府他对华改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以及他的这样一个速度和频率，我觉得是会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因为在这样一个国内政治的一个问题上，如果这个中国的气球事件变成了一个拜登政府应对中国威胁不利，或者说在中国已经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仍然希望同这个中国改善关系，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这个比如说2024年的这个总统选举，以及就是民主党他本身的对华政策的这样一个站位，我觉得都会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这个我觉得也是中方特别就是在这次事件爆发以后特别低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这次的气球危机对于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了多么大的这样一个轰动或者说触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在应对这个气球事件的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没有就是比如说提供足够的信息，给美国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来缓和这样的一个双边关系。所以我认为说在短期之内，我们看到可以从媒体可以从国会的反应上面看到说这一次气球事件对于中美关系的冲击在短期之内还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就说长期来看，比如说那这次事件如果说在这个2月份过去以后它逐渐平息下去，那么在接下来今年2023年的这个接下来的这10个月里面，中美关系是不是仍然能够保持这样一个积极互动的这样一个势头？因为这一次也有一个观察，就是说其实两国的外交部门在这个事件的沟通和接触上面还是比较有效的。而且对于这个双方就是尽量保持的一个克制态度，然后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欣赏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就是有些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我认为说接下来这次气球事件是不是会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和破坏，我个人认为说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那王院长有分析说，其实美国的强硬派并不愿意看到布林肯访华的，比如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级别最高的共和党人马可·卢比奥，他可以接触到美国情报机构的最新动见，他就担心中国的间谍活动渗透美国的机构，威胁台湾，散布虚假信息等等。那您认为像卢比奥这样的强硬派，他是否赞成美中之间要建护栏，还是说主张对抗呢？
首先就是我发现有一个过去大概在中国进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话，都有一个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pattern 哈，就是说在野党的话批评这个执政党他们的中国政策过于软弱，然后这个事情呢到了差不多川普政府时代，还有拜登总统前两年来讲的话，大概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在华盛顿的行政跟立法部门之间，都是基本上对中国来讲采取一个比较 比较批判的态度。那唯一的差别就是说谁要比较更强硬。刚您提到了这个Rubio 参议员，那各位不要忘记他曾经是这个总统候选人之一，共和党的候选人之一。当然虽然他说最后没有出现，但是并不表示说他在政治上的话没有影响力。他代表的就是一种非常值得一个非常批判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跟这个中国的话要这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定性，中国到底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竞争者，还是我们的威胁。那昨天这个关于这点的话，这个拜登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里面有讲到一些哈，虽然他琢磨并不是很多，比如说他讲到说他作为总统的话，他要跟中国这个采取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就是 competition， 然后他要这个竞争的话就包括说美国要投资在科技上，投资在这个军事上，投资在这个建立联盟上面，然后希望说由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美国最强的一个态势来中国跟中国交往。然后他把这个气球事件把它很清楚的定义成说是这个威胁到美国的这个主权，所以他作为一个总统的话，他势必是要来防这个来防卫主权。然后他甚至于我在最后一句话可能在习近平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像是一个挑战，他就说在他的领导之下的话，这种集权国家变弱了， autocracy are weaker， 然后民主国家变得比较强盛了，就 democracy become stronger。 然后你可以问问看世界上有哪一个这个领导人他们愿意跟习近平这个意味而坐。意思就是说在拜登总统这个两年以来的话，他在多边外交上的经营上已经让美国的这个的姿态能够变得更加的有利，然后习近平的话变得更加的孤立。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可能对习近平听起来的话是一个个人的挑战。那而且这个在很大一个程度上的话，可以说可以界定，就是说未来的几个月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之前的这个两党之间的这个辩论，我觉得两党之间的话不太有可能会对中国的政策更加的和缓。那当然是说因为这两国之间必须还要交往，所以我刚提过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关系给稳定起来是很重要。但是如果说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出来的话，我相信可能对华的政策可能会更加的强硬。
那王主任，您提到现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对中国的立场都是强硬，虽然可能另外一个更强硬一点。现在气球被击落了以后，共和党人批评拜登说动手太晚，在捍卫美国领土时行动迟缓，对中国是太软弱了。那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到就是美国未来在理性的制定政策，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会带来营造一个危险的气氛？王院长。
是，共和党对于这个拜登总统处理这气球事件的话，我觉得这批评未必是完全公允啊。那也许拜登总统他听从了他这个军事将领的这个建议，确实有很好的理由，就是说不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气球给击落，或者说是希望说他能够漂浮到这个外海，然后能够尽量减少这对地面人员的伤亡。或者说是能够对这个情报收集上有更大的这个效益，拜登政府的话应该好好的跟一般的不管是跟这个在野党也好，或跟一般的美国民众好好的解说。那据我的了解，就是说当美国军方发现了有这个意图不明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气球在他军事基地上面的时候，已经用了一些军事上的手段，比如说用雷射把这个气球它下面这些征收的仪器能够征收的能力把它暂时给这个停止住，就是好像比如说就像那个气球如果它有眼睛在看下面的话，暂时用雷射把它的眼睛给打瞎了，所以接下来的话这个气球只是顺着它的一个轨道然后漂浮到外海，然后这个时候在美国再把它打下来的话，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保存的那些所谓的 payload， 这样回去的话可以好好做一些分析，还做一些调整。那我刚提到两次，就2001年这个海南撞击事件，这个事件是不是最后要怎么样的处理呢？因为中方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是中方的财产， 然后又保留这个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当然，大家都在猜说他讲的进一步权利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有当初这个中国最后要求这个美国的外交官不但是讲两次道歉，而且是把这个美国的 EP3 这个侦察机大解八块，然后给卸出去，这样才来才结束？是否美国也有可能把这个需要分析的情报的那些仪器给分析够了以后，把这个气球的残骸既然是中国的财产的话，归还给中国？我觉得在面子上的话，也可以给中国一个交代。
那孙主任，今年美国两党拉开了总统大选的序幕，那气球事件是否会影响两党制定对华政策？为了赢得大选而做给政治对手看，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距离这个美国大选还是有一定时间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大选真正拉开序幕可能要等到明年等到明年初啊。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个铺垫，在做这个安排。从昨天这个拜登总统他的这个国情咨文讲话，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他对就是目前看起来对明年再次参加选举的这个意图跟这个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气球事件其实跟美国大选距离还是有一些时间，那么它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或者说对美国的这个选举政治的影响，我觉得在目前看起来应该说还是有限的。那么它的这个最为重大的影响，我觉得为什么中方跟美方觉得说2023年是一个有可能改善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契机？这个实际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美国还有台湾三个方向，实际上在2023年都没有重大的这个国内政治事件。中国刚刚开完20大，然后美国刚刚搞完中选，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要到明年才开始才开始这个拉开序幕，然后台湾的这个选举是明年的1月份来进行。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看到了说，2023年中美关系是有这样一个相对稳定，或者说相对国内政治冲击不是那么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窗口期。所以在这个机会窗口期里面，我觉得也是给这个给美方。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去管理这样的一次这个气球危机。
那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上空派侦察飞气球了。那两位嘉宾之前也提到了，那之前中国气球至少有4次进入美国上空，包括3次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1次是在拜登执政的初期。经过的地方包括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夏威夷和关岛。那孙主任，为什么之前美国政府保持沉默，没有这个披露出来？
对，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就是媒体采访啊，在采访的这个特朗普时期的国防部长这个艾斯伯的时候说，哎，在特朗普时期，中国的气球也有入侵美国呀。那当时特朗普政府为什么没有反应呢？然后艾斯伯的反应，如果我记得不错的，他就说啊，有这回事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就是要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怎么来定义领空的问题。那么在特朗普时期，中国的气球是有没有进入美国的领空呢？它到底是在哪个高度上来飞行呢？那么如果它没有进入美国领空的话，那美国当时是不是认为说这个就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呢？因为这一次很明显，它是就是气球降落的这个高度啊，确实是进入了美国的领空。但是对于过去的这几次，我们都没有非常明确的信息跟证据去说，哎，这个气球它到底是飞在什么高度，然后对美国呢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威胁。所以我觉得没有更多的这个细节的条件下，很难下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就是关于炒作出来说，这个特朗普时期也有这个中国的气球飞到这个美国的领空，虽然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更像是美国两党政治的一个反应啊，就像之前说这个在特朗普的庄园发现了这个机密的信息、机密的文件，后来说在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住处也发现了机密的文件，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就是更像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个有点就是互相攻击啊，说哎，你说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好，或者说做的不对，你不是也做过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反映在这个美国的两党政治上面，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我之所以这样问，也有观众也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位朋友他叫 Cherry Lee， 他说别天天自我安慰了，不是被民众发现，拜登根本不想管，布林肯和耶伦还要去北京送大礼，贸易额 都破纪录了。拜登的确是洗草包的好兄弟。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叫 Roland 2377，他说美国归根结底还是民主选票标榜的社会，大事前的民意舆论肯定是极其重要的。那我想请这个王院长，您认为这一次这个气球事件被披露出来，是美国情报战略的改变，还是说像孙主任说的，之前就是没有发现？
有关于这个中国先前的这些气球的话，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有几个可能。第一个是真的没有被发现啊，特别是如果它是在这个非常高的高空的话。第二个是美国可能知道，但是因为美国自己也在这个中国的领空或领海之外，作为这个情搜的这个动作啊，就是说，比如说是以公海航行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大国之间收集情报的话是很正常，如果为了不损害他自己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话，所以他既然这个中国以前的气球是在高空的话，不说也罢，我觉得这都有可能。这就是基本上来讲是这个36G 这个空城计的这样一个运用吧。那你想说这次这个美国这个是把这个中国的气球给揭露，是否代表这个情报界的这个战略的一个改变？如果大家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国防部先宣告，但是也有民众看到。那刚才您那个这个网友里面有一个的意见，就是说，如果说这件事情他们怀疑这个拜登总统他处理的这个意愿，就是这个事情如果不是民众看到的话，这个拜登总统可能不想处理。我觉得这可能是对拜登总统的一个误解哈，因为拜登总统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不少人很担心他对中国的政策过于软弱，但是我个人的观察就是，至少到这一两年以来的话，他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沿袭了这个川普政府时代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定调，把中国定位成是一个战略竞争者。然后他最大的不同的话是，这个他纠集了很多的盟友，而且在亚太地区的话，他的这个战略的部署的话有所改变。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可以讲说他的政策可能比川普政府的政策的话更加的绵密。那这个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也是有点这个如坐针毡，因为他习近平也很了解，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选举政治，像川普这种狂人的话，四年一届做完之后换人，也许政策也会有所跟张。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不但没有跟张，而且反而更加的严密。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辉王他说，这次气球事件，中国外交部的表现连表面文章都做不完全。比如先否认后承认，不接美国电话，毛宁表示对有关事情不知道，请问国防部等等，漏洞百出，反复自己打脸，让世界目瞪口呆。这样一团糟的表现，不仅毫无大国风范，简直就是自毁形象，让世人扼腕耻笑。另外一位朋友 CXK 他说，那些说是个普通气球的，如果这个气球放到中国，又是另外一套说辞了。好，那我想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这个过去啊，美中关系承受了很多次的压力测试，包括1995年5月美军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公民死亡，还有一次就是2001年4月美国侦察机在中国南部和一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相撞，这也是两位嘉宾都提到的，那导致中方的一名飞行员死亡了。那这两起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都是当时无可匹敌的全球超级大国，那现在中国的力量上升了。孙女士，您觉得这个气球事件会如何演变，或者是如何翻篇？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美国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气球残骸，他们是表示说要送到这个 FBI 去进行分析，然后中间才能够经过分析以后，现在才能够得出结论。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这个，其实我们的分析都是在揣测，因为你没有看到它具体的证据，也没有得到说它具体的这个，比如说它技术参制，技术这个参照。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打断孙主任了。那今天这个感谢两位嘉宾和 和观众的参与。那感谢这个东亚史汀生中东亚项目研究共同主任孙韵女士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的点评。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明天的话题是社区食堂或将烂尾，习近平走回头路再撞南墙，还有中国各省市争相设立 GDP 高目标，强劲复苏还是吹牛比赛。好，感谢观众的收听收看，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